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的节目会继续为大家提供最新的医疗健康教育资讯，内容也会更贴近生活，希望能够对大家带来正确的健康导向。纽约健康365旨在提供一般医疗资讯与教育内容，不能替代专业医疗意见或诊断。本平台上的内容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医疗建议。若您的身体出现任何不适，请尽快联系专业医疗人员求助。所有在纽约健康365节目中表达的观点和意见，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台的立场。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甲美医师协会会员、经验丰富的内科医学博士以及免疫与微生物学博士鲁林医生做客我们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和我们讲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糖尿病，探讨做对哪些事可以逆转糖尿病的遗传风险。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鲁林医生，他是甲美医师协会的会员医生，获得美国内科特考文凭，在纽约 Albany Medical College 取得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的博士学位。他曾在 San Lui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担任外科住院医生，在西奈山医院完成住院医生培训，目前在马摩利医院担任主治医生。他有超过30多年的医学临床经验。鲁林医生擅长成人疾病与慢性病的预防诊断和管理，服务项目包括年度全身检查、入学就业体检、移民体检、各种疫苗注射、主治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心脏病、过敏、肺病、尿路感染、肠胃炎、风湿、关节炎、肝胆肾病、甲状腺疾病、癌症预防筛查等。我们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鲁林医生在布鲁伦布鲁克林八大道市中心的57街774号的元康医疗诊所近期开幕，诊所环境舒适，目前接受新的病人，欢迎有意者致电咨询，诊所电话是718-621-7888，诊所提供普通话、广东话、福州话与英文等的服务。鲁林医生您好，请您先跟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糖尿病。
大家好我是鲁林医生。糖尿病顾名思义就是指呢血液循环中有太多的糖分，多余的糖分呢出现在了小便中。总的来说呢就是因为糖太多了。一般呢糖尿病经常出现的症状呢就是三多一少。所谓的三多呢就是多饮、多尿、多食。一少呢就是指体重减少了。一般呢三多一少都会出现在一型和二型糖尿病开始阶段。在一型糖尿病呢会出现的比较早，一般呢就是在10几岁、20几岁就出现这种症状了。在二型糖尿病呢症状发展的会比较晚一些，比如说在40到60岁之间出现。一型和二型糖尿病呢它们的区别实际上是在于基础的机制是不一样的。一型糖尿病呢主要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造成的，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它发病会比较的早。从临床上来说呢一型的糖尿病从它发病开始就需要胰岛素治疗了，它又叫做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呢它的机制并不是因为胰岛素不足造成的，而是因为呢我们组织细胞对胰岛素产生了一种耐受或者叫做抵抗力。也就是说呢虽然有胰岛素在那里，但是我们的组织和细胞对它没有反应。所以呢二型的糖尿病呢一般发病是比较晚的，在中年或者是老年的早期出现。而且二型糖尿病呢它呢可以通过口服药来控制或者是治疗，只有到口服药不能够控制的时候才会呢再使用胰岛素。所以它们的主要区别呢一个是因为发病的机制不太一样。我们临床上呢一般是从发病的时间来判断，另外呢就是看病人需不需要胰岛素。 如果他一发病就需要胰岛素，一般就是一型，发病比较晚不需要胰岛素，一般都是二型。从目前来看呢，二型糖尿病大约占90%。
然后刚刚您有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您说糖尿病是因为糖多，那糖是测量之后是多少的一个比例，就会被认为是糖尿病呢？
现在我们呢，一般是用叫做糖化血红蛋白来确诊到底是有没有糖尿病。正常的时候呢，糖化血红蛋白应该是低于5.7，超过了6.5就被认作是糖尿病了。从糖化血红蛋白在5.7到6.5之间呢，我们叫做糖尿病前期，这个阶段呢就要开始注意了。
想请教您的是，我们很多患者他们得了糖尿病但是不监控，他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并发症呢？或者会出现一些什么样可怕的一些后果吗？
是的，有些人呢就觉得血糖高好像也没有碍什么事情，好像也没有感觉到什么，症状并不是很明显的。所以呢，即使他已经发展到糖尿病了，对他的日常生活呢没有太大的影响，你看不出明显的区别。有些人呢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也不用太在意，这种情况呢是一种比较危险的生活方式。糖尿病呢实际上是一种隐形杀手，并发症呢是比较广泛的，如果长期呢控制不好，血糖会影响多种脏器，比如讲它会影响大的血管，导致血管呢动脉粥样硬化，就会造成冠心病、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肌缺血。那么如果是大脑的动脉出现了硬化或者是狭窄呢，就容易出现中风的症状。另一方面呢，糖尿病还会影响小血管，肾脏是一个关键性的器官，它就有很多小的血管，糖尿病呢经常会影响肾脏的功能，导致呢慢性的肾病进展到呢就是肾功能不全，有些人呢甚至需要做透析，甚至是发展到了需要肾移植。在圣路易斯做外科的时候呢，那个医院里呢有肾移植的外科，基本上一多半的病人都是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10几年、20几年之后影响了肾脏的功能，不得不进行肾脏的移植，这个并发症还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糖尿病呢还会影响眼睛的小血管，造成视网膜的病变，病人会失明，视网膜脱落，神经的损伤。常见的呢就是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会出现慢性的手麻脚麻，会影响足部，造成真菌的感染，造成就是足部的畸形，病人呢感不到痛觉，足部的营养缺乏，有的时候会发展到呢截肢，脚趾头烂掉了，那么就要把脚趾头截掉。在医院里头呢还看到很多病人一直感染控制不住，就是一点一点的截，有的时候小腿都要被截下去。所以就是说控制好血糖还是很重要的，早期呢还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如果发展到后期呢出现了并发症就已经太晚了。
很多年轻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您的病人呢慢慢趋于年轻化，很多年轻人看到自己得了糖尿病之后就很发愁，说我怎么年纪轻轻就得了糖尿病，我之后该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想请教您的是，糖尿病可以治愈吗？糖尿病可以预防吗？
你也提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问题，糖尿病呢有这种向年轻化发展的趋势。糖尿病呢，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又叫做富贵病，就是说呀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呢就开始呢摄入了大量的高糖高脂高油的食品，再加上呢体力付出比以前要少多了，也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的体力了，这样的话呢无形之中摄入增加，那么消耗减少，自然呢血中的糖分就高于标准水平了。所以现在呢糖尿病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呢这个血糖会出现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有些年轻人实际上可能吃的也好了吧， 在穷日子的时候，吃都吃不饱，得糖尿病的就比较少。
很多孕妇嘛，尤其亚洲人比较常见的得这种妊娠糖尿病，然后他们孕妇的年龄可能都是会稍微年轻一点，得完妊娠糖尿病之后，有一部分的孕妇可能有这个机会转成真正的糖尿病吗？
妊娠糖尿病在这段时期之内呢，因为体内胰岛素的需要量比较多，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相对的胰岛素不足的情况，在这段妊娠期间呢，就会有血糖高于基础值的情况。妊娠上糖尿病不但对孕妇本身呢不太好，而且对胎儿呢也不是很健康的。孕妇的血糖高呢，胎儿呢会发育的比较大，等他出生的时候呢不容易顺产出来。另外呢，出现妊娠上糖尿病呢，胎儿本身今后得糖尿病的危险呢也会增加，当然孕妇本身呢也会有增加糖尿病的危险。
想请教你，就是如何在妊娠期间，咱们就讲说监测糖尿病呢？
当然要定期的跟踪医生与妇产科医生，还有家庭医生，在这段期间呢，通过验血测量孕妇的糖化血红蛋白，还有就是瞬时的血红蛋白。另外呢，你也提到了，就是说怎么样注意？
对的。
实际上呢，妊娠性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呢，说我们怎样避免，来通过别的方法来治疗一下。我们华人糖尿病呢，基本上都是属于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我已经提过了，发病比较早，需要胰岛素。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早期已经给戴上一个一型糖尿病的帽子了，所以这个就是摘不掉了。但是二型糖尿病是有希望治愈的，通过饮食、通过运动，甚至可以通过一点药物的辅助啊，还是有希望能够不用吃药了，把血糖控制在正常的水平。
那再想请教您的是，糖尿病可以预防吗？
糖尿病的预防呢，实际上离不开健康的生活习惯。第一，要注意饮食，避免高糖、高脂、油炸食品。第二，那就是要定期的锻炼身体，比如说走路，每天走半个小时，或者是跑步、慢跑，定期的呢进行一下体力活动。第三，就是要控制体重，把饮食还有运动结合在了一起，体重呢也会达到一个正常的标准，那么就会延迟糖尿病的发生，甚至呢不会让糖尿病来发生。
刚刚说的是延长糖尿病的发生，那是不是意味着糖尿病有可能遗传呢？
是的，尤其是二型糖尿病，还是和基因的关系的，一般都是出现在父母或者是祖父母有糖尿病的话呢，相对来说，糖尿病的发生的几率会比正常的人高。但是呢，好消息就是说，如果采取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糖尿病不是一定会发生的，甚至呢，这只是一个危险因素，不是一个实际情况。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父亲呢，其实40多岁的时候就患上了糖尿病。那个时候，条件也不是很好，他可能血糖控制也不是很好，并发症也出现了，很早就去世了。那么我呢，当时呢，就是很注重自己的饮食。我现在也是不但要教育大家就是健康饮食，我自己实际上也是以身作则，定期的锻炼身体，而且现在也是很注重自己的体重，起码就是说，至今为止每一次做体检呢，我的血糖都是正常。
所以，就是鲁医生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我刚刚有听到，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做年度的身体检查，然后去看我们的家庭医生，让家庭医生呢告诉你，需要做的一些检测，还去监控你身体上有没有一些问题。
定期的身体检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美国这边呢，更有这方面的条件，无论是保险公司啊，还是医疗机构啊，都会 encourage 鼓励大家定期的做检查。如果大家呢家族里面有糖尿病的成员，或者是自己的饮食结构觉得不是特别健康的，那么我觉得可能在半年或者甚至3个月的时候就要密切的追踪。
现在网上呢有很多关于糖尿病的传言，可能大部分都是谣言的，就是想请鲁医生帮我们解答一下，粉碎一下这些是不是谣言。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鲁医生，就是很多人就说呢，使用胰岛素会导致上瘾，这个说法正确吗？
不正确，胰岛素不会上瘾，因为胰岛素和上瘾的药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组别的药物。我们之所以呢，有些人说的胰岛素会上瘾，是因为呢，他在使用胰岛素的同时，没有控制自己的饮食，没有控制自己的体重，这边注射着胰岛素，那边还正在大吃大喝，还不运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够依赖胰岛素来控制他的血糖，同时这一边不注重饮食，不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只能是使用胰岛素，甚至会要加量。这个不是因为上瘾造成的，而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
第二个问题呢，是想请教您的是，网上有一些谣言说，只有糖尿病晚期才需要使用胰岛素，这个说法正确吗？
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一型糖尿病一开始就需要胰岛素，而不是等到了晚期。因为呢，如果不直接使用胰岛素的话，就有可能发展到酮症酸中毒，尤其在一型糖尿病里面，口服药物根本没有效果的。另外呢，我们华人大多数呢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会使用药物的，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即使是试了各种的口服药物，还是降不下血糖，也是要开始加用胰岛素的，不能说是等到了所谓的晚期再用胰岛素。这个呢，就是要根据血糖控制的好和坏，口服药有没有效果来决定。
您讲的太好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有没有效果，不能简单的就是说只有晚期才需要使用胰岛素。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很多得了糖尿病的患者就会讲说，我不能吃水果，这个说法正确吗？
有一些片面，首先呢，就是说水果呢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营养成分的。当然了，有一些水果呢含很多的糖分，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要区别对待。糖尿病的病人呢，有一些水果呢最好不吃，或者是少吃，比如说一些含糖分非常高的水果，比如说荔枝、龙眼，各种的那种果脯。这些呢含糖都比较高，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中度含糖量的，实际上我们也应该注意，比如说西瓜呀、葡萄啊、山竹啊、梨，你也尽量少吃。糖尿病人应该吃什么水果呢？要吃一些呢就是含糖分相对来说比较低，然后纤维比较高的水果，比如说蓝莓、猕猴桃、苹果也可以，还有就是牛油果，这些都是相对来说含糖低，对糖尿病的人来说呢，又能补充维生素，还有就是纤维的，所以这些还是推荐可以吃的。
我想请教您哈，就是很多糖尿病患者觉得，哎呀，我得了糖尿病，我的血糖高，那我的血糖是不是越低就越好？我的血糖越低，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离这些并发症的风险就越小呢？
也不是这样讲。我们的血糖呢，应该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不能够高，但是也不能够低。低血糖呢，也会有一些危险的，尤其是在对于糖尿病人使用胰岛素，如果呢血糖太低的话，过度治疗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不但会出现低血糖，有的时候甚至会发展到危及生命的状态。我们在临床上呢看到过他的胰岛素没有调整好，在夜间的时候呢注射了过量的胰岛素，睡觉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低血糖昏迷，然后一直没有醒过来，病人就没有抢救过来，这种例子还是有的。所以我就是说，控制到一定的范围就可以了，哪怕是宁愿稍稍的有一点高血糖，也不要变成了低血糖，在治疗上要适度，不能够过度。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的，那糖尿病患者怎么样在日后的生活之中与这个疾病共存呢？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
患了糖尿病也不要害怕，也不要发愁， 只要是改变生活方式，我们还是可以避免让它发展的更坏，甚至可以扭转它的。
那在饮食方面呢？饮食方面您刚刚有讲过水果，那在其他的方面有没有说白米饭减吃，吃糙米饭，然后白面吃荞麦面这样子的一些建议呢？
我们推荐的食物呢，首先就是蔬菜，另外呢就是豆类，比如说黄豆啊、豌豆啊，还有呢就是鱼比较好，比如说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这些鱼呢还有丰富的 Omega-3， 对血管啊、对神经啊有营养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各种坚果，比如说瓜子啊、花生啊、开心果啊、腰果啊，各种坚果、核桃，然后就是牛油果。如果我们吃油呢，要吃菜籽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另外呢还可以补充一些低脂的奶制品，比如说奶酪啊，或者是低脂的牛奶啊，这些都是推荐的。哪些东西不应该吃呢？或者是尽量少吃呢？加工的食品、烧烤的食品，还有就是人造奶油、黄油、热狗啊、香肠啊，这些属于加工食品，我们要尽量避免。另外呢要避免肝脏啊，华人经常爱吃腰花啊、肚丝啊，就是这些呢，动物的内脏呢相对含有大量的胆固醇，也是要尽量的避免。美国糖尿病的协会呢，实际上它有一个建议，比如说吧，我们吃一盘菜哈，一半的食物应该是蔬菜还有豆类，另外四分之一呢应该是鸡胸肉啊，还有鱼肉啊，就是这些个白肉，剩下的四分之一呢应该是全麦的面包啊、棕色的米饭呢、而不是华人爱吃的那个白饭。白饭呢说实在的它没有什么营养，大多数都是淀粉，这些都可以转化成糖的。可是呢这个白饭呢对于华人来说还是离不开的，有的时候我建议他们吃这些东西，他们说不吃饭怎么行啊，我没有饭，我吃不饱啊。说我说你可以把饭比例减小一点，以前吃一大碗白饭啊，现在我们可以换成一个小碗，吃不饱呢再用别的东西来填补上，比如说蔬菜呀、豆腐啊、鱼呀、鸡肉啊，相对来说会更健康一些。
鲁医生说的太好了，阳明医师协会呢也提供非常专业的糖尿病健康的一个项目，如果有需要的民众呢可以去咨询一下鲁医生，看看你们是否有资格来参加这个项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是鲁医生呢他近期在八大道的市中心57街774号开了一家叫元康医疗诊所，想请鲁医生来介绍一下您的诊所。
我们诊所呢坐落在布鲁克林八大道57街，相对来说是一个华人在布鲁克林的中心地方。我们的诊所呢刚刚开业，但是我们竭诚的欢迎各位顾客光临，由我在这里星期一到星期六全天为大家服务。我们会用精湛的医术、诚恳的态度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